原来是这样。
欢迎来到原来是这样，各位好，我是旭东。
大家好，我是子琳。
既然是连更的内容啊，那我们也话不多说，书接上回，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让我们终身难忘的极光流星雨之夜。在阿尔山森林公园当中，其实我们有一天是直接住在了森林公园里面的一个服务区啊，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此行的一个重头戏了，那就是我们的流星雨观测之夜。当然这一次呢，运气特别特别好的就是我们还看到了极光。稍后呢，我会请这个华少老师啊和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这里我想先听听看子琳，你当时看到极光的时候你是什么心情，什么反应？
我感觉我应该是当天算最早一波在你给大家指引以后就马上看到了的人，因为你说这一片有点红红的，我马上就看到了，而且我马上意识到可能我可以用相机拍出更加清晰的画面，因为我曾经就听我身边有朋友去也去看过极光，就是去非常北面的就是一些国家，他说其实用肉眼看到的并不是那么的明显，当时他们去看到的时候也是最后用照相机能够拍出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些极光，所以我第一反应是我把我的手机就掏出来就开始拍了，我拍到的第一张照片就已经能拍到那个光柱了，所以我当时、
就是、有点拉丝儿的感觉。
对，然后因为我们是躺着的嘛、就是很多人还处在那个躺着就一下没起来的那个状态、然后我就看到，哎，我觉得还真是哦，那一片有点红红的，然后旁边就有很多人问、哪里红红哪里红，我说你们看那边、但可能有的人就是没有看到，然后我就拍了一张给在我身边的这些团友给他们看，他们就说啊
就
真的真的，对，然后就开始就发现了，
立刻都坐起来
对
站起来，
然后就开始把照相机啊什么的拿出来，就觉得还真的是很神奇、因为我们真的是之前虽然说过很多次说有可能看到极光、但谁能想到你将将好就是在我们在阿尔山我们原先设定的要关心的重头戏的那天晚上它就将将好出现了呢，其实这还是、对吧，并不是，
就真的是有一些幸运或者说是很大的幸运程度在里面。
对
对,
对，然后那天其实你说天气吧、就有一点点雾，其实原先我们还有点担心说、哎呀到底能不能看得见啊等等，也将将好在那天还算是晴天、因为我们
前面几天其实都有点阴雨，就总之就是观测条件并不是特别理想。
对, 对，所以哎呀我们就是觉得整体来说那天还真的是挺幸运的。
现在再回想一下我最开始跟你说阿尔山这次的行程有可能看到极光，你当时的那种不屑是吧，还要调侃我看不到怎么办啊？
你不也跳了吗？
现在就陪我来说了是吧，
我这也是为大家谋福利对不对，你看我们极光又看到了，旭东跳舞又看到了，虽然看跳舞可能也不一定是件好事是吧
不是一件很享受的事其实我当时跟你说就是可以看到极光的时候，你那时候最早的第一反应其实是这个觉得不可能的一件事是吧？
对，因为就像我说的就是它得有，我们还得正好在看，我们还得看到了、对吧，天气还得好，就其实是要有各方面的因素综合起来我们才能看到的、就是不是说因为那个时候你第一次说的时候离我们真的要去关心的那天晚上还隔开有几个月呢，我心想
那个时候你还得等一次大地磁暴的活动，
对呀、
而且、这个、也不是每天都会发生的，
就算它在那个段时间你可以预测到那段时间它可能活动比较活跃、但你怎么能确定就是在那一天呢、对不对，
所以这个梦想总是要有的是吧、那关于这一次的极光的观测呢，其实就在第二天，就是你们去这个杜鹃湖去驼峰岭天池的那个白天，其实我跟华少就两个人待了一个非常非常慢生活的这个上午嘛，然后当时呢其实我们就紧接着做了一个回顾，这里呢我们先来听一听啊，我们请出这一次的观星导师，其实呢也是一个知名的天文科普人了啊，是一个有几十万粉丝的 UP 主星空君说宇宙华少啊。
Hello 各位导友大家好，
把华少请进来呢主要是因为我们刚刚经历了一个让人应该是毕生难忘的极光加英仙座流星雨之夜啊，我们也一起来回顾一下当时的一些点滴。其实在下午的时候，因为水兄其实这个时候正好也是在比我们更北一点的呼伦贝尔的北部，他呢当时其实也是做了一些相关的信息的搜集，然后呢就可能感觉到那天晚上会有一定的概率可以看见极光。我把这个消息和你共享的时候，你当时是一个什么心理啊？
我当时也感觉到很震惊，
嗯，
因为其实前两天其实就看到了太阳有一个比较强烈的一个爆发，
嗯，
当时就预测可能在我们中国北部可能在11号到12号就能看到极光。
对，
后来你跟我说了之后，我去看了一下网上的一些预报，
嗯，
哎，发现真的是在那一天晚上它就有极光。
对，关键极光卵这一次好巧不巧，刚好好像它最像南突出的这个部分 对着是咱们中国东北的方向。
而且当时预报的时候其实他说是在12号白天，
嗯，
其实也没人能预想到其实到了12号晚上咱们还能看到极光。
是，
这个还是很震惊的，就是你跟我说了之后我可能就感觉，嗯，啊，会不会错过了这次极光对，因为我们这一天晚上其实也只是在酒店附近去观星嘛。
对，
好在他这里北部有一个比较开阔的草坪，
嗯，
然后我们吃好饭就第一时间就先到那里去，然后去等着天黑。
其实严格来说这个地方的光污染的条件是让我们有一些意外的，就是因为虽然我们其实是在森林公园的里边，是在中间的一个服务区，但是又毕竟要接待游客嘛，其实是开了很多的农家乐和民宿，还有包括一些饭店，他们其实一直是到晚上的可能12点之后，
嗯，
所有的这个招牌的灯光才全部关掉，加上山上其实稍稍有一些雾气，那么这些灯光其实就会造成一个比较明显的光污染。那么所幸我们其实是选在了就是这条街的北面，
对，最北面的几家店
在这个位置，然后我们望向北极的方向，
嗯，
相对来说是比较黑的，但是如果是看南面的话就是最壮丽的夏季银河其实几乎是啥也看不到，
嗯，
但是即使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条件下我们还是看到了极光，而且其实是非常明显，啊，
是的，所以还好我们提前看了预报，
嗯，
不然可能晚上我们也不会去注意到这一个极光的现象。
对，我来描述一下，就是因为我们在就是大部队过来观星之前呢，其实是先是这个华少老师是在那边架设备，然后那个时候天其实还没有完全黑，然后我是过来跟你汇合之后呢，其实是想再看看周围有没有更合适的更平整的这个地方，然后我走到了一个废弃建筑物的这个后面的时候，其实望向北面当时是已经看到了很明显的红色了，但是那个时候其实还剩下一点点太阳的余晖，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还没有正式进入到就是全黑的这个状态，再加上其实在城市待久了，我们对于天上出现一些红色第一反应其实是光污染，所以那个时候我不是很确定，其实后面再回想起来就是沿着我们望向的就是天池所在的那座山峰绵延了一长条，那个时候其实极光已经开始活跃了。
是的，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这个东西就是极光的？
是因为我在给大家拍视频的时候，
嗯，
就那个时候好像是子琳刚刚朗诵完，
嗯，
然后后来你开始讲的时候，我想我还有一个相机正好闲着，
嗯，
就给大家拍一下视频，然后拍视频的时候就感觉北边的那个山后面特别的亮，
嗯，
就我想那边是什么东西呢？
其实你会觉得是不是北面有个什么城镇，然后晚上的这个光污染，而且因为当时我们的这个环境其实湿度其实是比较高的。
是的，因为我也从来没有看到过极光嘛，
嗯，
特别是在中国，就是可能第一反应确实是有光污染，然后也没有想到，哦，极光就会是那个样子，
嗯，
后来是看到它有柱状结构的时候，
嗯，
哦，我才确认那个
你是在照片里面看到的柱状结构。
对，我是在视频里面看到的，
啊，
就是我想去看看这个拍的怎么样，哎，然后看到那里有一些柱状的结构，
嗯，
然后我就叫了一声，然后后来你就跟大家说，那个，
对，你叫完以后呢我就立刻用手机对着那个区域拍了一张，
啊，
然后没想到就是手机直接就3秒
对
就爆出了非常明显的那个结构，
啊，很多时候可能我们的眼睛并没有那么的强，
对，
强到让我们足够相信它是极光。
是，但是当我们意识到这个东西它确实是极光，而且这个时候其实我和水兄也同步了一下，然后我发现它在我们的北部其实也拍到了非常明显的极光，
嗯，
那其实就完全可以确认我们此时此刻看到的就是极光本尊了。
是的，
然后这个时候现场就立刻沸腾起来了。
是的，是的，本来其实大家还躺在那个充气沙发上面还是
就懒懒
的
啊，
就懒懒的，后来一听到极光一看自己拿出手机来一拍竟然真的能拍到，还是非常非常兴奋。
关键就是这个感觉很美好，是将近80个人一块儿一起看到了，
嗯，
其实在中国境内还是非常罕见的这个极光。
是的，
而且极光和其他的天象相比它有一个好处，就是普通人用手机直接就能够拍出来，这你要拍这个银河啊拍星空啊可能还要一些这个专业的设备或者说是一些技巧，
嗯，
但是这个的话就是普通人拿到手机就直接能拍，哇，然后大家就纷纷和极光合影了。
是的，之前还不相信人家说极光特别亮之类的，
嗯，
但自己亲眼看一下 还真的会发现它真的很明显。
就当我们意识到它的存在，然后对着那个区域就是针对性的去做一些暗适应以后，其实就肉眼可以看到极光的那个结构，然后包括就是它的摆动，然后你会很明显发现，比如说开始我记得就是靠东面的一片区域开始是没有很活跃的极光的，然后忽然之间那边好像就竖起来一根向上的这个极光柱，对吧？
是的，而且这个极光柱竖起来就很像那个行星发动机的感觉
啊。是的是的，
那边突然点火然后窜到很高很高的高空，就是我感觉像北边的那个极光，它窜到了那个北斗七星里面，甚至比北斗七星更高。
然后有一个很巧的事情，就是我们其实每一次会有大合影嘛，就是以往呢通常是跟这个银河合影，然后这个时候如果是能够有一颗流星那就更好了，然后这次我们是和极光合影。
对，而且正好是在极光就是最活跃的那个时候。
对，我们其实合影的时间并不是很长，而且一共也就拍了三四张照片，然后刚好这个时候其实应该是整个晚上其实在我们的这个观测点能够看到的就是向上冲的最高的一个极光柱。
是的，就是这个怎么说也特别的巧合，第一个是时间巧合，第二个因为我们观测地边上不是有一些电招嘛，招牌其实有些亮光，我当时先拍的时候曝光时间比较长，曝光时间长的话，因为我们拍银河不是正常要曝光时间长一些才能看出来，
对对对，
然后我发现就是稍微超过五秒钟人脸就有一点点
过曝、
然后我就只能把那个曝光参数拉低一点，但是没想到拉低的时候就是人脸很清楚，极光也很明显，对，就极光其实亮到了比银河好拍的多
啊，非常非常的幸运，然后刚好的那一张这个大合影当中其实细节很多，就大家仔细去看那个右上角，其实后面还隐约看到了一颗群内的应仙座的流星，
那个要很仔细去看。
是，然后再加上其实我们在那边这个遇到了一个也不能算是很罕见的现象吧，就是我们其实经过后面的这个辨认发现其实是有雾虹，原理类似于彩虹的一个环状的这个结构，然后再配着北天的高耸的极光柱，然后再加上上面还有 SAR， 哇，整个的这张画面下次再要凑齐那么多的这个要素不知道再要等到什么时候了。
是的，所以真的很难得很罕见，就是能和八十个团友一起欣赏到这个场景，在中国这个历史上可能都没有出现过吧，
应该是规模最大的。
对，规模最大的，
因为那一天其实是有很多的星友在北方，因为看流星雨嘛，这天出动的星友是很多的，拍到极光其实是不稀奇，但是目前为止我们圈内好像没有看到比我们的这个规模更大的，对吧？另外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团的年龄跨度极大，就那天在星空下在极光前合影的其实最小的是四岁，然后最大的是73岁，然后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兴奋。
是的，而且我相信很多人，我们团里面应该所有人都是第一次在中国看到极光。
对，是的是的，团里面因为有一些是这个从这个境外过来的，甚至有加拿大过来的，他们可能在当地是看到过更绿的极光啊。虽然说在中国境内看到的这个极光视觉上没有那么震撼，但是它是在中国境内，而且我们阿尔山的这个纬度其实并不是特别高，我记得应该是46度左右。
对，
在对于极光来说那么低的纬度能够看到那么壮丽的极光真的是这个非常的不容易。
是的，而且我们看到极光它是有柱状结构的，你只是看到远处有一块红色的晕，这其实并没什么特别。
对，关键就是有80个人一起见证，那就可以完全确定大家都是清晰的看到了极光，而且是可以分辨出它的运动、它的变换、它的各种细节的结构，对吧？
是的，这个我觉得才是做科普最大的意义。
是的是的，其实华少也是经常到各地去跑去拍星空去带观星，再包括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天文方面的直播，这一次的这种组合在你的观星经历当中是不是也算得上是这个浓墨重彩的一笔了？
那绝对算得上啊！就之前其实根本就没预想到能看到极光，所以其实脑海当中根本就没有对这件事情有任何的期望，直到了那个当天下午才得知可能可以看到极光，其实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就很激动，因为你本来像我们拍摄星空都会做很多准备，
对，
你要带相应的设备啊，要带什么足够的电池，但是你这个极光它说来就来，
是，
就是就突然给你了一个惊喜，感觉你都可能会接不住的那种感觉。
对，
这种惊喜感其实在我之前的拍摄里面是不太会有的
啊，
因为以前的拍摄都会做足准备，挑一个天很好的地方，环境也很好的地方，会提前很久去计划，
是，
甚至会想到时候我要拍到什么样的照片， 但这一次完全就是惊喜，而且因为是带团，
对，
所以其实也没有特别多的拍摄计划，
对对对，
只是想到哦，能看到就很好了。
是，而且你还很幸运的是拍到了极光加火流星的组合，
对，
毕竟也很漂亮。
所以这个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也要改变一下我自己以后的一些拍摄的一些思路了
啊，
可能也不一定要做很多的准备，可能只要定一个大方向，然后很多时候就等待大自然给到我们的惊喜。
你知道吗？就是你的那张照片，就是按我的这个专业的背景讲，你其实就是接近新闻摄影了。就是忽然遇到了一个就是偶发的事件，然后呢又抓出了一张就是结构包括这个画面都很美的一个图片，然后它其实是兼具了新闻性和艺术性了。
哦，那可以去投稿，
可以试试看。真的是我觉得就是从这一次，因为对于这个中国境内来说它是一个很罕见的天象组合嘛，从这件事情上来说你那张照片也是有一定的地位的啊。另外一方面，其实前面也说到了是一个大团嘛，其实大团它带来的一个局限性就是它的机动性很差，就一般来说如果是我们小部队出发去观星的话，那遇到这样的天象我们可以直接驱车换到一个更好的这个环境，我们是完全在一个其实没有办法动太远的这样子的一个条件下，然后能够捕捉到这样子的一个，其实不是瞬间了，其实是持续了好几个小时，那真的是很难得很难得。
是的，所以看了极光之后其实对流星雨的期望也没有那么高了。
对，当时就是好像极光出来以后啊，是流星雨，这个年年都能看，无所谓。极光出现之后大家对于那些东西就完全不在乎了。
是的，说明大家对极光的期望度真的还是很高的。
嗯，
能看到就是真的能填补心中的一些空缺了。
对，就是我那天在现场其实还开了这样一个玩笑，但我觉得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其实在中国境内出现极光的次数不是很多，然后有的人他可能看到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看到的就是极光，那么大部分的情况下其实是天文爱好者他可能会专程为了一些就是地磁暴的这样子的一个事件然后去看，那么像我们一下子80个人在可以确认的情况下在中国境内看到了极光，那可能让中国境内目击过极光的人的这个数量一下子上升了10%，对吧？
嗯，
还是非常非常幸运的啊。这个因为这一次其实跟这个华少我们是一屋嘛，然后其实最开始的时候也聊过啊，说如果能够碰到这种组合就太好了，但是其实也就是开个玩笑。
是的，
甚至我觉得这个概率不是很高，我所以在那个有一天篝火晚会的时候就把那个舞也跳了，歌也唱了，是吧？然后现在就觉得好亏。
对，我们两个出发之前其实都查过极光预报，
对，
包括那个时候有没有太阳活动，其实都感觉就是希望不大。
对，关键其实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其实这个行程除了第一天晚上，后面几天晚上观测条件都很不理想，甚至还有2天是下雨的。
嗯，
也就是在我们看英仙座流星雨的这一天，我们到的这个位置天幕是拉开了，然后恢复到了大家期待已久的晴朗的状态。
是的，
然后所有的巧合全部凑在了一块儿啊，所以
我感觉
铸就了这次
这个我的运气，或者说我们80个团友的运气加在一起攒出来了这次的极光。
我那天就说了嘛，就说明是我们第二天对吧，早上有一个赚熬包的这个行程，大家好像都不是什么求学习啊，求工作，求财运，都是在说要天晴，然后要能看到美丽的天象，可能这个是感动了长生天啊。
脑洞太大，休息一下。
如果听节目不过瘾，你也可以去我们的微信订阅号逛一逛哦，与节目有关的更多知识干货还有趣味猜题闯关都在那里了。微信订阅号搜索刀科学，刀是唠叨的刀哦。
其实吧，你打刀科学的拼音也是可以直接搜到的。
嗯，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80个人一起看星空的这个场景还是记忆犹新哦。
对，这个真的是有点那个星空下的派对的那种感觉。
是的，是的。而且之前我观星的时候，其实现在都倾向于自己一个人出去，或者说和家人和几个朋友自己开个车，人少的话嘛，机动性强一些，感觉上可能会准备的更充分一些。对，比如说我提前几天会开始整理行李箱，会考虑要带什么设备，我这次要拍什么。
对，
比如说拍流星雨的话，我可能会带很多广角镜头，但这次的极光完全就是一个惊喜，完全就是没有任何的准备。当我们看到的时候，你能第一时间把这个惊喜的这个心情表现出来。对，我可能如果假设我提前准备的很好，我可能看到哦，可能也就这样子了。而且流星雨可能当时我以前去拍的时候，可能也沉浸在比如说拍照上面，没有那么的去感受它，
就把这种情绪去分享。
对，
其实是有人是有这方面的需求的。
对，但是这一次就是完全就是拍照我是放在了第二位，我是 可能看到了之后我就先尖叫了出来，
对，
然后团友能跟我一起尖叫出来，
就分享这种，
对，就分享的特别好，然后在看到的同时我们再去跟大家去讲解一下这个极光的原理啊成因啊什么，大家也就更容易的能去理解。
因为天文爱好者也好，星空摄影师也好，很多时候其实是会比较孤独的，更多的时候其实是会怎么说呢，是享受一种寂寞。但其实呢，另外一方面我们又很希望就是我们在星空下或者是在极光前的这种惊喜和感动，
对的，就
是有人可以共享的。
对，就像当你看到一个很美好的事情，你总想用手机拍下来分享到，分享给你的家人朋友，
发到朋友圈里啊，或者是发个微博什么的
啊。
但是其实怎么说呢，虽然我们那天发的微博朋友圈这个点赞都非常的多，但其实是比不上现场那么多人大家一起看到的时候它所带来的这种我们说情绪价值的，
是的，
它真的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这当时让我想到了，就是因为开始不知道那个水兄他在那边的那个情况嘛，就以为他可能也是这个有一帮朋友一块看啊，或者说是他自己在做那个技术观测，没想到他其实挺孤独寂寞冷的。我记得可能大概11点多开始，他这个给我发消息的这频率还挺高的，那我想那估计可能他是不是这个也挺没事做的，然后就给他打了一个电话，是吧，发现好像他是一个人啊，在根河边啊，
是的，
静静的孤独的看着这个极光啊，
是的，
没有人分享
这么好的美景，他就是没人诉说。
嗯，
所以他那个下午给你发消息了之后，其实也给我包括其他的朋友也发了消息，就是后来我们打电话的时候才发现，他其实他这次出去其实纯玩嘛，
对，
根本就没想着去拍流星啊或者看极光，
而且就是这个同行的朋友好像就瘾没那么大，
对
吧，
然后很早就回去睡觉了，所以他根本就是
他很兴奋，能够感受
他激动的这个心情没有地方说，
是，所以那个电话一打，平时跟他打电话也打不了特别长时间的，那天晚上我们就相当于是把他作为一个远程的团友，然后放在一块聊了可能也有将近一个小时，
就感觉他其实也在我们的边上一起看一样。
其实这那天我跟你还分享过，就是关心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晚上你可能聊了很久，甚至都已经聊到什么人生理想之类的这种程度的星友，你到了白天你可能都不知道他长啥样。
对，但这个正好是反过来的，
对，因为其实在这个星空下有的时候你也不会特别注意到你周围有多少人，他们是谁，这个时候其实以后我觉得也可以尝试，如果世界各地的这个星友全国各地的星友，
对，
大家开个什么腾讯会议啊之类的，
对对对，这个特别好，因为之前像我们做直播的时候很多时候你都是单向的分享嘛，就是在线上看的人他其实没有办法跟你产生一些互动，
对，
互动也就停留在手机上面，但如果大家能一起在直播间里面
就夜聊，
对，夜聊，
然
后可能说不定能看到同一颗流星或者同一个现象。
是，那天我们试图做这件事情，但是其实这很遗憾我们这边的雾气有点大，没有把这件事做成，就是因为水兄在我们北面差不多400公里的这个位置，如果说我们同时看到了火流星，其实是可以通过视差的方法来估算出这个流星它的高度啊等等
它的轨迹
啊，但是呢这个比较遗憾，但其实以后可能也可以做这样的这个尝试，是吧，
是的，
这也是个很好玩的事情，
是的，所以虽然昨天我们流星看的不多，但是也很满足了一
次，是，
其实人就是这样子，你可能为了一件事情你花了很多的精力去准备甚至花了一些代价，但是可能在你一个不经意的一个方向上你结了果，有了收获，
对，
可能这就是旅途的意义吧，旅途的惊喜，
就对我们来说其实都是这个人生当中非常难忘的一页，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以后可能出行的话可能也不一定要准备的那么充分，当然安全啊，包括一些大致的计划要有，
对，
然后很多时候就等着大自然去给我们一个惊喜，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带大团和这个机动小团这区别最大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啊，当然还好这一次的确是老天眷顾。说到这个的话其实可以稍微再展开聊一下，就是因为我们这次的行程除了就是阿尔山的森林，然后我们有森林星海这样子的一个关心之外，其实第一天晚上我们在呼伦贝尔南面大约2小时车程的叫诺干湖的那个景区，我们是一个蒙古包的那个营地，那天其实也是看到了我个人觉得质量非常不错的星空，
对，那天晚上天也特别好，那天本来是没有打算关心的，因为大家都是第一天落地其实可能会比较累，而且我们又可能10点钟、11点才到那里，然后但是到了之后其实我们想着因为我们看天气预报嘛，后面可能天会不好，所以想着还是让大家先尽早关心，因为那个诺干湖那地方真的很好，
对，
首先你看星空最好是一个没有遮挡的地方嘛， 然后它那个草原里面真的就是360度无遮挡，
对，
天怎么说有一点点云，但是有一些云洞，而且天气也看起来还可以，我们下车基本上就能看到银河了，好像。
其实那个时候场地里是还有两个照亮停车场的灯，在这种情况下只要稍稍避开灯光，银河就清晰可见。
其实我们当时就是也是根据这两个灯来评估了一下它那边的就是环境情况，如果像这边雾这么大，它那两个灯就扩散得非常厉害，
对，
可能我们对这个星空的估计会更差一些，但是我们下去在那两个大灯的情况下，我们都还看到了很多星空银河，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就是一级光区能够达到的这个效果。
对，所以既然它天这么好，为什么不看呢？
所以这个团友其实也都很配合，
对，
这即使已经舟车劳顿了，其实是好几个小时，然后还办入住也等了很长时间，然后那天其实气温也比较低，
对，然后那天晚上我们也直接就把望远镜全部都架出来，让大家先过了把瘾。
对，而且那天其实流星的数量也已经不少了，甚至有好多群内的流星。
是的，是的，银星座流星本来它的爬升的这个坡度就是比较缓的，你提前个两三天，其实它的流量已经很高了。
对，
只要你环境足够好，一小时看到个十几二十颗流星，我觉得都
是
很正常的。
我那天就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是因为你在弄设备，然后我是在带大家那个认星啊这些，就基本上就是我指到这个区域开始讲这个区域的星座，总是有一两颗流星在这个地方划过去。
对，而且那次很有意思的就是东北方向还有闪电。对，其实天也是一闪一闪的。
对，你当时还试图是不是能够拍出什么红色精灵，
后来也没拍到。但是它那个感觉就是就让我们感觉就有很多大自然的这个元素混就
是
夹杂在一起。
那天我当时也说了，就是流星雨加上就是电闪雷鸣，这个组合对我来说也是第一次。因为草原的这个环境它有很多的这种小气候，它可能有一些小的这种单体在那儿就是狂风暴雨，但是我们这儿其实是非常晴朗的星空，对吧？
是的，
也是一个独特的体验。
对，所以我们这次两个晚上观星其实各有体验。
是的，是的。洛干湖，我个人其实如果说大家是想要自驾或者说是自己过来玩来观星的话，其实还是挺推荐的，因为尤其是初步入门的朋友，或者是带小朋友带老人的这个朋友，其实不宜自己跑到特别荒凉的特别这个偏僻的地方。那像那儿呢，它本身是一个比较大的成熟的，可以理解成是一个蒙古包主题的度假村，对吧？但是即使是在这样子的一个设施相对比较完善的地方，你其实往外走可能也就是几十米就已经有非常非常理想的黑暗的这个环境了。
是的，所以说明整体草原的这个环境是非常好的。
对，就是你这个望向任何一个方向的天边，基本上看不到光污染。
而且住在营地有一个好处，它就是信号有保障。像我去内蒙古拍摄也很多次了，就它绝大部分地方其实都是没有信号的。就假设你有一些就是车的故障或者人生病了，
其实很危险。
对，是挺危险的，你陷车了连帮你的人都没有，就是深更半夜，
是
吧？
其实这个思路其实也挺推荐分享给尤其是想入门的朋友，或者刚刚开始接触的这个朋友，你怎么去寻找观测地？
对，他其实挑一个比较好的就是光环境比较好的地方，然后在那里去寻找可能一个营地之类的地方，他最好就体量相对小一点的一个营地，他虽然体量小，但是他该有的保障，吃啊住啊信号的保障他都有，那就可以了。
对，另外呢其实就是去现在有很多成熟的这个软件可以去帮助大家来查一下这个地方的光污染的这个情况，你去找那些黑区就行。
对对对，像我们用天文通的软件，包括像很多其他的一些网页里面的一些网站，其实都可以去查光污染。可能光污染它没有那么精细化，它可能只是一个很大范围的，但是已经足够给我们去做一个参考了。就假设像阿尔山，它虽然是一个市，它有些灯光，但是你只要出去比如说10公里，
对，
它就已经完全黑了。
而且刚好因为附近还是有一些这个山，
对，
可以把这个城市的最主要的这种直射的这种光
源给挡掉。是的，是的，所以我们首先就是要尽量远离大城市，然后到一个就是可能100公里以内的地方，就是尽量环境相对好一点的地方就 OK 了，也不用环境特别的恶劣，比如说你去新疆什么无人区也不需要这样子。
是，
对，你可能离乌鲁木齐有个50-60公里，或者在它周边的一个小村落里面，你去住在那里就很好了。
对，然后在这个观测场地的选择上呢，就是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是首推硬化的这些地面，就说白了是它铺了水泥的，或者是有那种这个木质栈道的这种环境。
草地、沙漠不是不可以，但是呢，如果说你真的是想要这个玩得更尽兴，体验更舒适的话，
对，我们这次证明下来比较费鞋。
对，而且因为我们是草原嘛，这个晚上还有牛在哞哞叫啊，甚至还有这个
还有一些
牛跑到边上的啊，
然后还有一些这个排泄物
啊，对，就是比较容易这个碰到草原上的各种宝贝啊。
对，而且那个草原上因为草有点高度的嘛，
嗯，
在草堆里面可能会有一些碎石，
对，
你看不到的话可能会被绊一，
是是。
然后就会有一些危险。
像草原的话，可能到这个后半夜，它的那个露气就会比较重，你是可能要考虑到是不是要穿相对防水一点的这鞋。
是的，这次我倒是也只是穿了一个
网眼面的，
网
眼
面的、
啊，
对，所以就有点失策，准备不足。
沙漠的话呢，就是要考虑到这个最好准备鞋套。
对，沙漠就要防沙、
嗯。还有就是冬天的那个关心，那可能是需要这个。全方位的去考虑保暖。
是的，是的。所以这次我们虽然是八月份，但是其实到了后半夜，其实大家也感觉的是比较冷的了，已经、
啊。我当时是外面一个薄的羽绒，然后里边其实穿了三层的衣服。
是的，我看你这个帽子都戴了好几层。
我那个魔术头巾戴了就是两个，等于把脸就变成只露出眼睛，
嗯、
然后再戴了鸭舌帽，然后再套了我的那两件衣服的帽子。
这个就是晚上在户外的时候，我完全没注意你已经戴成这个样子，然后等到回到房间，哇，我想这人谁呀、啊，带这么多。然后
但是我觉得这个保暖真的很重要
啊、嗯。然后我们也有一些团友就是裹了一些被子啊，或者说一些其他的御寒的东西出来、
啊。
对，这个也是离房间近的好处、
嗯，
就是你要拿一些装备也比较方便一点。
对对对对对。还有呢、嗯，如果说你是这个自驾，那可能这个车里边装备备的齐，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是的，所以就是关心，无论季节，我觉得都还是尽量做好这个衣物的准备。
嗯，
因为你真的冷起来的话。就是你可能没底的，特别是像夏天有些地方会下雨，
对，
下雨之后可能晚上的温度就会更低，
嗯，
体感的话就会更冷。
是，像我这一次虽然就是上半身包括这个腿部的保暖还可以，但是我后面发现你是带了护膝，
嗯，
其实膝盖的保暖你包括就是说袜子穿的厚一点，甚至是穿一个就是我们叫高帮的那个鞋、
嗯，
可能都能够让我的后半夜的体验变得更好。
是的，所以每次出行都是互相学习嘛。
嗯，
我学习你这个包头，你学习我这个护膝。
对，这个其实还是有很多可以分享、
啊。对，而且这护膝就是除了能保暖，它还能方便就是我们在低机位的时候去拍摄。
哦、
嗯。就很多时候我可能要跪下来看啊，或者怎么样，就是低角度的话，我觉得在任何地方我都可以直接跪。
否则那个地方是这个露水啊，或者是个相对比较脏污的那个环境。
对，
你这跪完了，这裤子就废了。
对啊，我蹲着嘛又很累，对吧？那我稍微跪一跪，不管是单脚还是双脚，反正都会轻松很多。
嗯，因为这个、很多的这个户外的爱好里边，天文呢、
嗯、
相对比较特殊一点，因为你有大量的这个。夜晚出动的情况，而且呢就是它不单单是黑，因为是喜欢昆虫啊或者是喜欢一些夜行动物的这个朋友、
嗯、
他可能也会有夜观，但他们通常是动起来的，
嗯，
我们是不动，而且会在一些相对比较恶劣的这个环境当中。
是的
啊、
嗯、你可能晚上还要走来走去，
嗯，
这样就会有危险。之前我也摔过一跤，在那个胡杨林里面，
哦，
对，摔了一跤，还是摔得挺惨的，恢复了几个月才恢复好。
哎，这个所以安全还是第一的、嗯。当然，另外一方面，其实大家可能一旦就是这个接触这个爱好，除了你会发现你能够认识更多的星星，或者说你可以去开始摆弄设备，拍出很多的大片、
嗯、
其实最享受的还是在星空下交朋友的这个过程。
是的，所以我现在也很享受，就是和团友一起在星空下的这个感觉。
对，我其实每次都很享受这个时间、
嗯，
就是当大家该看的、该拍的都差不多
了、啊。但我这次是因为第一次跟、
啊。
旭东一起，所以也是很难得的经验、
啊、你这次体验怎么样？
这次体验非常棒啊、
嗯、
就我以后可能出去也要尽量拉上朋友一起走了。
好好好，那也再次感谢华少老师啊，跟我们这个同行，以后争取我们也有更多的这个机会可以一起。其实而且我们刚刚交流下来，我们俩还是挺互补的，是吧？
是的是的，希望下次有机会跟旭东一起去更多的地方。
是的是的是的。
其实回头再听我们的这一段回顾，应该是能够感受到啊，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英仙座流星雨之夜，在中国境内，而且其实并不是纬度最高的地方，能够看到那么清晰的极光，真的是一个终生难忘的体验。我相信不仅是对我、对华少、对子林应该也是吧。
对呀、啊，那我毕竟说流星雨，我都还是、哦、我小时候也看过一次，但就是那种小朋友一起组织了一次，
嗯、
但也没有，因为在上海嘛，所以也没看到几颗、
嗯。
那本来流星雨我正儿八经看也是第一次看， 极光，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说，甚至可能是一辈子都不一定能看到的，对吧？
尤其是在中国境内，
啊，对
吧？你如果是去到什么加拿大，俄罗斯啊，这个冰岛啊，那可能还是比较常见的事儿。但是在中国境内本身就是非常罕见的一件事情，
而且那天晚上其实对我来说有一点有意思的地方哈，是在于乔治其实在开始观星没多久就睡着了，就感觉我们那个沙发啊，就躺着，我躺在那儿，他就躺在我的身上，他没多久我就感觉他没在动了，我一看他就睡着了。然后我那个时候其实中途有一段时间，因为我担心他冷嘛，我就把他侧着抱过来，然后用我的衣服把他就是一起兜住。哎呀，我就看着他，因为旁边后来有别的小朋友也说乔治睡着了，乔治好像一个小娃娃，因为给他戴着帽子嘛，就露出一个小脸蛋，我觉得好幸福啊，那一刻就觉得天上有流星划过，大家就是又在惊呼有极光，然后就是小孩躺在你的怀里，你就虽然他没有看到，
哎，真是美好，
对，虽然他没有看到，但你感觉他，哎，就是热热的小手，然后嫩嫩的小脸，然后你就看着他，你就觉得哎呀好幸福，就那种感觉，
哎呦，母性的光辉，然后呢极光也是粉粉的，对吧？
对，
衬出了一种浪漫的感觉，真的是特别特别难忘。而且前面华少其实也是说到，就是那么多的人一起去看到这样的罕见天象组合的时候，这种快乐的共振啊，那个是无与伦比的，就是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这个好像我们两个人说话的时候嘴角还是上扬着的，对吧？的确是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个晚上。
嗯，原来是这样，
就是这样。
因为今年其实在我们行程快要结束的时候，已经有一些团友开始讨论说明年可以去哪里，我说你们可以许愿所以大家如果真的说对明年有什么期待的或者有什么想法，也可以在评论里面说一说，提一提，我们也可以考虑一下，对吧？
对，当然开发这样子的就是人数比较多的这种观星团要综合考虑的因素很多，
对
吧？
对，
一方面是白天的行程好不好玩，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星空的这个观测能不能保证，
是
其实还要考虑安全性啊，然后整个这条线路上的这种配套服务甚至是医疗保障是能不能实现，所以呢大家先许愿，然后呢我们再来做做功课，想想办法，对吧？
是的，
总之期待我们明年能够继续的成型啊。好了，那么今天的原来是这样的这一期比较特别的旅游特辑就先是这样了。再次感谢通过所有方式支持和帮助过我们的朋友，以及这一路上所有可爱的团友啊。
是的，原样的发展离不开大家。
我是徐东，
我是子玲，
我们下期接着聊，
再见。